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孝昭皇帝名衍，字延安，是神武皇帝第六个儿子，文宣皇帝的同母弟弟。他小时候就英明出众，早年就表现出成大事的气量，武明皇太后很早就喜爱器重他。北魏元相元年被封为常山郡公。到文襄皇帝执政时，派中书侍郎李同轨到王府做各位弟弟的老师。皇帝所看的文集都探究其主旨，而不喜好辞藻，常常叹息说，即使是蒙金的军队，左边的参马受惊也不流血，认为这是有才能。于是专心读汉书，读到李陵传，总是佩服他的所作所为。他聪明过人，一起交往相处的人一旦知道他们的佳慧，终身不曾误犯。李同轨病死后，又任命开府长留参军刁柔代替他。刁柔性情节俭偏狭，不适合教导训诲的职责，中间被遣出。皇帝送他出阁，神色凄惨，泪流数行，左右没有不叹息的。他就是这样敬业重就。天宝初年晋升爵位为王。天宝五年任命省尚书令。皇帝善于决断，擅长文理，省内的人都敬畏服从。天宝七年跟随文宣皇帝回到邺城。文宣皇帝因为尚书奏事多有不同意见，让皇帝和朝臣先讨论决定得失，然后陈奏。皇帝擅长为政之术，分析决断都合乎道理，文宣皇帝赞叹器重他。天宝八年改任司空，录尚书事。天宝九年任大司马，仍录尚书事。当时文宣皇帝沉溺于游乐宴饮，皇帝忧愤显现在神色上。文宣皇帝察觉了，对皇帝说，只要让你在，我为什么不能纵情享乐？皇帝只是哭泣跪拜，最终没有说话。文宣皇帝也很悲伤，把杯子摔在地上说，你因此嫌弃我，从今以后敢敬酒的人斩首。于是把所用的杯子都打坏丢弃。后来更加沉湎，有时进入各种贵贱人家角力摔跤，不限贵贱。只有常山王到来，内外都肃然起敬。皇帝又秘密撰写诗条准备觐见，他的朋友王熙认为不可以。皇帝不听，趁空闲极力进言，于是触犯大怒。顺承后本是魏朝宗室，文宣皇帝想皇帝离开他，暗中为皇帝广泛寻求美女，希望转移他的宠爱。皇帝虽然接受圣旨而纳娶，但情谊更加深厚。皇帝性格很严厉，尚书郎中分析决断有过失，就加以鞭打，令使奸邪，就立即拷问致死。文宣皇帝于是让皇帝站在面前，用刀环抵着两胁，召来被皇帝惩罚的人，用白刃对着他们，寻求皇帝的短处，都没有说出什么，才被释放。从此不允许鞭打郎中。后来赐给皇帝魏朝时的宫女，酒醒后忘记了，认为皇帝擅自取用，于是用刀环乱打，因此导致困顿。皇太后日夜哭泣，文宣皇帝不知怎么办。此前囚禁了王熙，于是释放他，让他侍奉皇帝。皇帝一个多月渐渐痊愈，不敢再觐见。到文宣皇帝去世，皇帝在宫中主办丧事，幼主即位，就上朝列班。任太傅、录尚书事、朝政都由皇帝决断。一个多月后才回到王府，从此诏令敕命多不经过皇帝。有宾客对皇帝说，猛禽离开巢穴一定有探卵的祸患，现在这个地方怎么适合多次外出。乾明元年跟随废帝前往邺城，住在领军府。当时杨殷、燕子县、可朱浑天河、宋清道、郑子墨等人因为皇帝威望已经很高，内心惧怕权势逼迫，请求让皇帝任太师、司州牧、录尚书事。长广王高湛任大司马，录并省尚书事，解除京畿大都督。皇帝当时因为魏尊被猜忌排斥，于是与长广王约定打猎，再郊野谋划。三月甲戌日，皇帝初次上尚书省，早晨从领军府出发，大风突然刮起，吹坏了所乘车的帷幔，皇帝很厌恶。到了尚书省，朝士都集合。坐定后，酒过数巡，在座位上逮捕了尚书令杨殷，又仆射燕子县、领军可朱浑天河、侍中宋清道等人。皇帝身穿军服，与平原王段韶、平秦王高归燕、领军刘鸿辉从云龙门进入，在中书省前遇到散骑常侍郑子墨，又逮捕了他，一起在御府内斩首。皇帝到了东阁门， 都督程修宁拔出刀呵斥皇帝。皇帝让高圭彦劝谕他，程修宁厉声大呼不服从。高圭彦既然是领军，向来被士兵所信服，士兵都放下了武器，程修宁叹息而罢。皇帝进入朝阳殿，幼主、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都出来到御座前。皇帝奏报杨英等人的罪行，请求承担专擅的罪责。当时庭院中和两廊下卫士2000多人都披甲待命，吴卫阿、永乐武力超群，又受文宣皇帝重用，斧刀想要效力，废帝口吃，加上仓促间不知说什么。太皇太后又为皇后发誓，说皇帝没有异心，只是除去逼迫的人而已。高圭彦传令慰劳卫士解除戒严，阿永乐于是收刀哭泣。皇帝于是命令高圭彦带领侍卫的士兵前往华林园，用金鸡军入守门阁，在园中斩杀了阿永乐，下诏让皇帝任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相府左使、禁卫一等。皇帝不久前往晋阳，有诏令军国大政都咨询决断于皇帝。皇帝已经担任大位，知道没有不做的，选择好的典章，考核明时，废帝恭敬的听政。太皇太后不久下令废黜少主，令皇帝统御大业。黄建元年8月壬午日，皇帝在晋阳宣德殿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乾明元年为黄建，下诏尊奉太皇太后仍称皇太后，皇太后称文宣皇后，公名叫昭姓。已有日，下诏自从太祖创业以来，各位有辅佐功勋的功臣子孙灭绝，封国没有传承的，有关部门搜访近亲，把名字上报，应当酌量为他们立后。各郡国的老人各受板职，赐黄帽纠杖，又下诏正直之事都允许觐见陈说事理。军人战死效命王室的，及时申报，应当加以荣赠。都江朝士名望一向很高，职位经历显赫通达，天宝以来没有受到追赠的，也都登录奏报。又因为廷尉忠诚是执法所在，纠正为师查办罪行，不得舞文弄法。那些官奴婢年龄60以上的，免为平民。戊子日，以太傅长广王高湛为右丞相，以太尉平阳王高焉为太傅，以尚书令彭城王高游为大司马。壬辰日，下诏分派大使巡视四方，观察风俗，询问百姓疾苦，考察为政得失，搜访贤良。甲午日，下诏说从前武王战胜殷商，先封两代汉魏二晋，没有废弃这个典制，到袁氏统治隶属，不遵循旧章。朕继承大业，想弘扬古典，但二王三客就说不一，可以议论确定是非，列明条奏，其礼仪体式也仰仗群臣议论。又下诏国子寺可以准备设立官署，依旧设置学生研习经典，每年考试。文襄帝所运输的石经应该立即陈列在学馆。外州大学也仰仗主管官员勤加督促考核。丙申日，下诏九州有功勋的人有双重封爵的，允许分授给子弟，以推广骨肉之恩。九月壬申日，下诏议定三组的乐舞。冬11月辛亥日，立妃袁氏为皇后，世子百年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。癸丑日，有关部门奏报太祖献武皇帝庙，应该奏武德之乐武昭烈之武，世宗文襄皇帝庙应该奏文德之乐武宣政之武，显祖文宣皇帝庙应该奏文政之乐武光大之武。下诏说可以。庚申日，下诏已故太师玉璟、故太师窦泰、故太师太原王楼昭、故太宰张武王射敌干、故太尉段荣、故太师莫其普、故司徒蔡俊、故太师高乾、故司徒莫多楼戴文、故太保刘贵、故太保封祖义、故广州刺史王怀12人配享太祖庙庭、故太师清河王悦、故太宰安德王韩轨、故太宰扶风王可诸魂道元、故太师高昂、故大司马刘封、故太师莫其寿若干、故太尉慕容少宗7人配享世宗庙庭、故太尉河东王潘向乐、故司空薛修义、故太傅破六韩长3人配享显祖庙庭。这个月，皇帝亲自率军北征库莫西，出长城，敌军逃跑，分兵讨伐，大获牛马，总括入晋阳宫。12月丙午日，皇帝车驾回到晋阳。 黄建二年春正月辛亥日，祭祀元秋。壬子日，在太庙举行地祭。癸丑日，下诏宽减罪人各有差等。二月丁丑日，下诏内外执事官员从五品以上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、诸王文学、侍御史、廷尉三官、尚书郎中、中书舍人，每二年之内各举一人。冬十月丙子日，以尚书令彭城王高游为太保，长乐王玉灿为太尉。己酉日，也至七夕在前殿的庭院中。十一月甲辰日，下诏说朕遭受这场暴病，仓促之间可能不测，如今四子年幼愚昧，不熟悉政术，社稷大业重大，理应归于德性高尚的人。右丞相长广王高湛言机策划，体道居宗，人雄之望，海内瞻仰，同胞共弃，家国所平，可派尚书左仆射赵郡王高瑞传旨，征召大王统御大位。丧礼制度一律依照汉文帝36日全部公除，山陵用度务必从简简约。此前皇帝不舒适，但仍然没有停止听政。这个月在晋阳宫去世，时年27岁。大宁元年闰十二月癸卯日，灵柩送回邺城，上谥号为孝昭皇帝。庚午日，葬于文静陵。皇帝聪明有见识，气度深沉，能决断，不可窥测。身高八尺，腰带十围，仪容风表，超然独秀。自从位居台省，留心为政之术，明白熟悉不及文书，官吏所不及。到正位皇帝之位，更加克己自立，减轻徭役，饱敛赋税，勤勉体恤民间疾苦，内无私人宠幸，外能收揽人才。即使皇后父亲的地位也只是特进，没有特殊。日则临朝，一定要了解人的善恶，常常询问左右，希望得到直言。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朝政得失，裴泽率直回答说，陛下聪明治功，自然可以远追古稀，但有识之士都说过于细碎，帝王的气度不够恢宏。皇帝笑着说，确实如卿所说，朕出临万机，担心考虑不周全，所以导致这样，此事怎么可以长久实行，恐怕以后又嫌疏漏。裴泽于是受到宠遇，他喜欢听人指出过失，就是这样。赵郡王高瑞与设嫡显安陪坐，皇帝说，须拔是我同堂弟，显安是我亲姑表兄弟，如今按家人礼去掉君臣之境，可以说出我的不足。显安说，陛下多妄言。问怎么说，回答，陛下当初见文宣皇帝用马鞭打人，常常认为不对，现在却自己这样做，这不是妄言吗？皇帝握住他的手道歉，又让他直言，回答，陛下太细碎，皇帝却更像官吏。皇帝说，朕很知道，但没有法纪已经很久，将整顿已达到无为而治。又问王熙，王熙回答如同显安，都从容接受采纳。皇帝生性极孝，太后不满，出居南宫，皇帝走路不正履，容颜憔悴，衣不解带，将近40天。殿离南宫500多步，鸡鸣时去，辰时才还，来去不行，不成车辇。太后所苦稍有增加，便睡在门外，饮食药物都亲自侍奉。太后常心痛不能忍受，皇帝站在围前侍立，用手爪掐手心，血流到袖外。有碍各位弟弟，没有君臣隔阂。雄爵有谋，当时国富兵强，将要洗雪神武帝的遗恨，意在驻军平阳，为进取之策。远途没有实现，可惜啊。当初皇帝与济南王约定不向海，到车驾在晋阳时，武成帝镇守邺城，望气的人说邺城有天子气。皇帝常常担心济南王复兴，于是秘密用鸩毒，济南王不从，就扼杀了他。后来很惭愧后悔，当初苦于内热，频频进汤散。当时有个尚书令史信照在邺城看见文宣帝跟随杨英、燕子宪等西行，说一起报仇。皇帝再进阳宫，与毛夫人也看见了，于是病情逐渐危重，备办燃焰之事，有时煮油四处泼洒，有时举火把烧烛，各种厉鬼刚出殿梁，骑在洞上唱歌呼喊自若，毫无惧容。当时有天狗降下，于是在此处讲武以燃焰，有兔惊马，皇帝坠马摔断肋骨。太后探视疾病，三次问济南王在哪里，皇帝不回答。太后怒道，杀了他吗？ 不听我的话，死是活该。”临终之际，只是伏在床上叩头求哀。派使者召追长广王入京继承大统，手书说应将我妻儿安置一个好地方，不要学前人。